门徒训练福音阶段二第一课，自我中心一切痛苦的根源，安德烈·沃麦克。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我认为是在学习如何与神相交和如何让神通过你永留服侍他人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简要的说，我想谈的是关于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爱，据我估计，是对于我们接受来自神的和能被神使用的最大障碍。你的自我好像是撒旦在你人生中的滩头堡，那里是他获得一点立足之处，并且所有事情都从那里而来。如果你能开始对付你自己，以一种符合圣经的方式，我告诉你，这就会限制撒旦在你人生中所能做的。一切罪的根源，自我中心，骄傲，自爱，你一直追溯至亚当和夏娃。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更多的想他们自己想要什么，如果他们做到了以神为中心高于他们的自我中心，那么诱惑将会对他们毫无功效。这同样适于我们每个人，完全是我们今生的骄傲和追求事物和种种渴望导致一个又一个的罪。你知道，当我们想要爱恋一个人，而圣经说我们不应该爱恋，那不是我们的伴侣，我们受到奸淫或某事的诱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说，神啊，我的想法，我的愿望比你的更好，你在高举你自己过于神的智慧。每当你没有十一奉献和你没有自愿的奉献，那是因为你在考虑你自己，想我比神更需要这个。你可以去看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罪、任何问题，他们均归根于这自我中心。来看约翰福音14章中的这些经文。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他以下面的话开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绝大多数人认为那完全没道理，你不能那么做。他在对门徒讲，就在他们将要看到耶稣被强行从他们中间带走的几小时前，然后被钉十字架和下葬。而他说，当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你们的心不要忧愁。你看，绝大多数人会说你不能这样做，但那是因为他们如此自我中心。所有这些之后，耶稣继续说，我没有时间逐节经文的讲，但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14章28节，耶稣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耶稣仍在对那群门徒说，他说，你们听到我说我要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必喜乐，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你知道他这里所说的是，如果门徒们真的爱耶稣比爱他们自己更多，他们就不会在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之间这段时间充满忧愁和挫败和抑郁。再次，许多人认为那没有道理，这不会是你的意思，但这正是耶稣说的。这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耶稣遭逼迫，被称为邪恶的，并且他经受地球上从未有人经受的痛苦。即使他们不明白复活，即使如果他们不明白他的物质身体将复活，之后他将回到他父那里去，如果他们仅仅思想下面这些，即当罗马人杀了他，他死，他们会说，好，至少耶稣回到他父那里，他那样爱着的那一位，他不停地谈论的那一位，他将不再经受世人的侮辱和嘲讽，他现在与父同在。如果他们想的更多的是能满足耶稣和使耶稣蒙福的事，而不是他们自己，那么他们就可以因这一事实而喜乐，即至少他和他父在一起了，我们知道他现在得安慰和得满足了，和一起都好了。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之间的一段时间如此忧愁？那不是因为他们想着耶稣，那是因为他们想的是自己。他们在说，我们以为他是弥赛亚，现在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会怎样？我们的前途如何？如果他们杀了我们的主人，士兵们跟我们不会太远了，他们会来找我们， 他们在想着这样的思想，嗨，我们以为他是弥赛亚，现在他死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起来像傻瓜，我们什么都抛弃了，我们抛弃了我们的打鱼生意，我们没有任何能回去之处，我们该做什么呢？你看，这些都是自私的思想。而耶稣在说，如果你们爱我多于你们爱你们自己，你们就会喜乐。我以前真的参加过儿童的葬礼，那是一场悲剧。人们谈论关于，你知道那是多么不幸，他不再会过他的第一个生日，他不再能知道拥有他的第一个三轮车的体验，第一个自行车，上学的第一日，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接吻，生孩子，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就悲痛痛哭，他们要我讲话和安慰他们。基本上我采取的方式是，我说，请看，我不是说你们悲痛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明白你们悲哀的是什么，会有所帮助。它实际上是你们将无法怀念他的第一个生日，你们将无法怀念他的第一个三轮车，第一个自行车，上学第一天，第一个约会，第一次接吻等等，因为他，这小女孩与神同在。我说他永远不会怀念他，有第一个生日蛋糕和与神同在相比不算什么。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思考什么对他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会喜乐和在这个事实中得到安慰。感谢你父啊，你在照顾他们，真的，所有我们的悲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都是我们的自私。这里有一个支持这儿的经文，是箴言13:10，经文说，争竞只来自骄傲，听劝言的却有智慧，只来自骄傲。经文没说它是主导性原因，它是主要原因，或对于特定类型的人格，这是导致争竞的原因。不，经文说导致争竞的唯一原因是骄傲。现在一些人不同意这个，因为他们不明白骄傲真正是什么，他们只想到傲慢是骄傲。但这像拿一根木棍，你知道木棍有相对的两端，但仍是同一根木棍，一端可以称为傲慢，但同为一根木棍，相对的另一端表现的是懦弱羞怯，那是极端的骄傲。我可以完全有把握的这样讲，因为我曾经很懦弱，而我能告诉你我当时在想的。当我遇到人，我甚至无法告诉你他们的名字，我不能讲话，我名副其实的张口结舌，我不能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讲话，而这完全是因为我在想关于我他们在想什么，这完全是自我中心。懦弱羞怯是极端的骄傲。如果你定义骄傲为自我中心，并且我相信那是它的根本原因，我相信那是它的本质，因此当你这样看它，只有因为自我中心导致争竞。使你气恼的唯一事情不是人们对你所做的，而是因为你对自己是如何关切，你多么自爱你自己。如果你真的向你自己死，就像圣经说我们应该的那样，你就不会如你所行的那样反应。你可以拿一具死尸放在我面前，我可以踢他，吐口水在他上面，而不管你对这死尸说什么，咒骂他，无视他。但如果他是个死尸，他就不会在意，因为他是死的。圣经说我们应该向我们自己死。你知道当人们说什么使你如此受伤，无视你，指责你，因为你对自己还如此之活。你无法控制他人，但你知道你能做什么。你可以控制你里面的东西，它使你对他人如你所行的那样反应，而那是你的自我中心。神不会去杀死自我。我真的曾有一些人来见我，在我教导这些内容后，请我赶出他们的自我。我无法驱赶出人们的自我，只要你还喘气，你就将有自我，但你所能做的是开始向他死。你可以像罗马书12里讲的，做一个决定，那里经文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转离主宰我自己的人生和自爱，而将先爱你。我将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何事他人比我更好？这是腓立比书2所说的，神啊，我把你和他人置于我之上。并且你开始拒绝你自己，你永远不会完全达到，但你可以启程，而且你必须向这个方向行。我祈求神将利用这显示给你， 是通过爱神和他人，而不是你自己，让你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都是什么。